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推理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做什么事都习惯推理，总会问为什么要做？我们得很小心这一点。有许多领域都会涉及到推理，但推理也会带来混淆。当你遇到问题想找答案时，你需要从神那里找答案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思充满了混乱和推理，就会很难听到神的声音。你需要让自己的心保持安静，这样才能分辨出神对你说什么话。神透过各种方式向我们说话，他会轻声细语，用微小的声音，我常称为知道。有点像我当时在衣帽间时，神并没有说把那件红洋装给路德安，而是当我看着那件洋装时就会知道。我们会知道，不是吗？你会知道神要你做什么。我告诉你什么真的很难，那就是当神告诉你把某样你很喜欢的东西给你很不喜欢的人。这一点才难，更别提还要看着他们穿它。我今晚告诉潘妮，当我还是一个比较初阶的基督徒时，我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。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当时神教导我的，现在这样的事已不常发生在我身上了，但偶尔神还是会要我把我爱的东西给别人。但神使用这样的方式是为了训练我们顺服。有时只是一件小事，关于分享我完全没概念，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。感谢神，大夫和我一直都奉行十一奉献，因为他从小被教导这么做，我们去的教会也教导要这么做，所以我们一直遵守十一奉献，很高兴我们做到这一点，但也仅此而已。现在很多人都说十一不是新约的教导，它不是出自新约。我不会为此跟别人争论，我只想说，耶稣说要慷慨，如果想谈论给予，你可以开始研究圣经对慷慨的定义是什么。慷慨给予远比奉献十分之一更多。根据律法，我们要奉献10%，那在恩典之下，我们该奉献多少呢？所以你不需要来告诉我十一奉献不是新约的教导。它也许不是，因为我们需要奉献更多。我们不再生活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当你知道神有多么爱你，你知道有多少人们需要感受到爱，他们不能只是听到。因为很多人跟我以前一样，那些说爱他们的人都伤害他们，占他们的便宜。这是为什么当我们去那些开发中国家，像是印度或非洲等等地方，我是说跟一个饥饿的人说神爱你，对他有什么帮助呢？但如果每天给他们食物，大约一年的时间，然后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，我们来这里帮助你们是因为耶稣的爱。因为你看，当你不为任何理由去帮助别人时，他们就会开始感到好奇。为什么圣经说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，渴了就给他喝？旧约圣经说，这就好比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我们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人要得到报应了，但他不是那个意思。炭火在这里指的是爱。 你对他们展现的爱，他们知道受之有愧，但这份爱能够打开他们刚硬的心，改变他们。所以我们想利用我们的东西，但你知道吗？你不是任何东西的主人。我们没有拥有任何东西，没有东西是属于我的。我习惯说我的事工，但它不是我的事工，是神的事工，它使我有幸参与在其中。每天能站在台上又通过电视对那么多人说话，是多么大的荣幸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神啊，你为什么呼召我做这件事？我不配。我们没有人配的，神为我们做任何事，我们要牢记这一点。要记得我们在世上有个目的，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与神同工，好扩展神的国度。不可能只是透过正道，因为人们已经听过数不清的讲道，有50种不同特色的正道，但他们不能否认爱。当你开始爱人，真的爱他们，爱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要付出时间、金钱和自尊，他会要付出代价。所以神会使用物质，譬如那件红洋装或手链，他会利用这些来训练你顺服。我们中间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吗？哦，有12个人，很好。我们中间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吗？如果你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是因为你灵里听不见。我们要为你祷告，有能听的耳，能听到圣灵向你说话。所以我记得神第一次教导我这个功课时，我以为神要我奉献10块钱给某个人，我不想给他10块钱，我做了11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今晚要让你们好好学习一番，你等着看，下周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事。神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我这么做，如果这真的出于你，不是吗？我们要4个凭据才会捐出10块钱。神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我这么做，我会。接着我心里出现一个想法，好吧，即使真的不是我，如果你自己赐福那10块钱，我也不会生气。我们不一定要有神的话语、预言和天使的出现才学会慷慨的给予，只要让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好了。因为你这样做会让你很快乐，因为神是慷慨的神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必须停止每件事都去推理，都要有确据才做，只要决定效法耶稣就好了。阿门。好吧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进入今天的信息。我们就看着办吧，我只是从后面开始讲。箴言18:21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无论生或死。大家听过一个成语自食其果，它就是从圣经来的。这句话十分正确，我们喂给自己什么，思想和言语就会是什么。所以理所当然，我们如果消极抱怨、闲言闲语、批评和论断等等，我们就不会开心。 但我知道你们都不会这样做，对吗？今晚的观众来错地方，你们都不需要听这些，所以你们心里可能在想，真希望某某人今晚来这里。谁从来到这里后就一直这么想？你看吧，但却是你来到这里。约伯记六章二十五节说，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。如果正直的言语力量很大，那错谬的言语力量也很大。诗篇十九篇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呢。让我口中的言语和思想，言语和思想蒙你的悦纳。你看，神已经给了我们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借由说话改变某人的一天吗？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，我相信凡是教导神的话的人都会发生这种事。有人告诉我，你那天在节目中说的一些话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一句话怎么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？有时只要来自神的一个字，只要神的一个字，就可以彻底翻转我们的生命。你能想象，如果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将你的思想和言语献给神使用，会发生什么吗？我今晚发出这个邀请，今晚是让我们的口得救的日子。神告诉我这么做，我也告诉你，我们也许得救了，但我们的口还没有得救，或我们的心思还没有得救。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情有多重要。我今晚分享给你们的信息非常重要。我不管你已听过多少遍关于心思和言语方面的信息，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听这个主题。我自己需要它，你如果今晚不需要，我会听自己的信息，因为我很需要在预备这个信息时他提醒了我。我们很容易被别人提醒，哦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？哦，我们只想听别人谈论其他人的事情。我们要看这样做的影响。两年前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开始告诉我关于另一位我所认识的传道人的事情。我说我不相信这件事，我不相信，我认识他，我不相信有这事。哦，一位非常可信的人告诉我的，不管谁告诉你的，我要打电话问他。于是挂了电话，我就打给他，我说这是我听到的，你做了这事吗？当然他没有。于是我打给告诉我的那个人，我说我打电话给他了，那件事不是真的，你需要打电话给告诉你的人。你看，事情就是这样传开的，谁告诉我，我就去告诉某人，某人又去告诉某人，某人又去告诉某人，突然间某个人的名誉就毁了。那件事甚至不是真的。你不能相信脸书上所说的任何事情。我也许不该这么跟你们说，但是有些人喜欢在脸书上发泄他们的丑陋面，那真的真的很糟糕，说一些不是事实的话来毁掉一个人的名誉，那些事根本不是真的，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。来听这节经文，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所以， 这里是说神已经赐给我们鼓励疲乏之人的能力，你知道，世人正在经历什么事吗？尤其是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，很多人都还没有，因为他们不认识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在没去天堂之前，在世上都不快乐，因为他们从来没学习过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今晚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在现场的人，都做出一个承诺，当然我们都会失败，但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行，一直坚持下去，你就会养成新的习惯。阿们。除去坏习惯的方式不是透过与它对抗，而是透过重复不断地做好事，做正确的事，不断地重复重复，那么不久就再也容不下坏习惯了。如果你以习惯论断人，那就开始告诉自己，每次论断人时就要大声地说，乔伊斯，那不关你的事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当我在论断别人时，我就说，乔伊斯，那不关你的事。大夫和我的隔壁住了一个年轻人，他有一栋大房子，他一个人住在里面，我们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有一天我们正要离开住宅区，谈到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要买一个大房子，大夫说也许他是在投资。我说他可以把钱投资在许多其他的东西上，可能我们正在讨论这个人的财务前景，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感谢神，我终于学会说，乔伊斯，他的房子有多大都不关你的事。你可以这么说吗？说那不关我的事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自己已经有很多事情要操心，没时间插手别人的事了。如果我们不插手别人的事，你知道我们会有多快乐吗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但我们还自以为知道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因为骄傲。我以为我知道，其实我并不知道。看看接下来讲什么。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不要夸大自己的重要性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首先，如果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我们就会一直轻看别人，结果总是这样。如果我认为自己非常重要，那一定会有人不重要。所以，这节经文要传达的是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之所以能做到，都是因为神赋予了你做这件事的能力。娜塔莉的歌声那么好，是因为有一天她站起来说她要唱歌。神给了她天赋，她也学会技巧，并反复练习做好她该做的。但是神给了她唱歌的恩赐，她没给我这方面的恩赐。我只有这种声音。在我众多缺点中，我最讨厌的一样就是我的声音。我以为我要的是能像小妇人一样的声音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多少人，特别是男士，没有人会听我在电视上讲话，如果我的声音像这样，你真是一个可爱的人，我好爱你呀。我知道很多人谈论我的声音。有天晚上我们在芝加哥准备去一个教会证道，一位男士 把机车停在我们的车子旁边，很高大的一位骑士，全身都是刺青，留着长马尾，他说：嘿，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，我听了你6个月的正道后才知道你是个女的。你看，这件事曾经困扰我，但一旦我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赞美主，当你知道神爱你，他亲手创造了你，你不是一个错误，你不需要像别人一样才算是正确的。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那塔利会唱歌，我会正道，这人会弹乐器，那人会做另一件事，我无法像金吉尔做那么多有创意的事情，我绝对做不到，他非常有创意，但我写了150本书。有趣的是，我的老师意识到我有写作的天赋，他们要我去大学争取获得新闻专业的奖学金，但我无法上大学，因为我必须远离我的父亲，所以我没有大学文凭，但我写了许多书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所以不要因为别人做不到你所做的就轻看他们。这是我早年遇到的一个问题，我告诉你，当我终于发现上帝创造我们各有不同，并给了我们不同的天赋，而且是刻意这样做的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助我也。你的配偶也许跟你刚好相反，不是吗？你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改变它。我们没时间谈这部分。我问大夫，你怎么可能会喜欢那样？我是说你怎么会喜欢那样？我要每样东西都匹配，大夫要有对比性。你们该看看他的办公室，就像他在这边挂了一张雪景照，在另一边挂了一张阳光照，他曾经在墙上挂上后腿，我终于让他把那些东西扔掉了，而我每样东西都能匹配，我并没有问题，大夫也没有问题，我们只是不同而已。当我们能够接纳彼此的不同，甚至欣赏他们时，我以前希望自己能够唱歌，我想如果能够正道又能唱歌那就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上台先唱几首歌，然后再正道，然后再唱首歌，这样不是很棒吗？你知道神怎么对我说吗？他说，我赐给娜塔莉那个恩赐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是为了我们大家。神赐给别人恩赐是为了让你欣赏他们的恩赐，不是让你来嫉妒的。我需要为我的恩赐下功夫，他也要下功夫才能做到，他需要将自己的声音维持在最佳状态，练习练习练习练习，要经常唱歌，练习音阶，还要上课，有人来跟你分享他的恩赐，我希望我也能这样做。我希望也有像乔伊斯那样的事工。不，你不会的。我们想要许多的东西，但却不愿意付出当付的代价。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